好，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呢，我们都，我这边还没有开这个，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会跟父亲有关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都有很多有关父亲的形象。那对于父亲的形象，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哈。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很多很多不同的父亲，那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我想在圣经里面大家最熟悉的那位父亲除了天父上帝以外，大概是哪一位啊？你最熟悉的最有印象的有一个故事专门讲父亲的，记得吗？在对，有人说了浪子回头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的15章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浪子回头的故事，那里讲了一个慈父他一直在等待那位的浪子回家。那这个慈父的形象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不过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父亲的形象不是这个浪子回头里面的这个父亲哈，乃是大家相对比较陌生一点的这位父亲，就是耶稣他的养父约瑟。那为什么说是耶稣的养父呢？我们先读圣经哈，读完我们再讲。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章18到25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你翻开圣经也可以打开你手机的圣经软件，不然的话你可以看这个屏幕。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读了这段经文哈，我们可以了解到有关约瑟的一些的记载，不过呢这个记载呢是比较短的，我们对约瑟这个人可能不是很立体的一个了解。圣经对他的描述比较少，所以我们相对来讲对他会比较陌生。当我们提起父亲的时候，也很少会想起耶稣的这位养父约瑟。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从圣灵感孕，所以呢他不是直接从约瑟生出来的，他是从玛利亚生出来，但是没有透过约瑟他跟这个玛利亚的结合，而是从圣灵感孕来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他是他的养父。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关约瑟的这个记载也是相对来讲呢比较少的，因为有的学者说有可能因为约瑟呢比较早就死了，所以呢圣经对他的经文呢记载就不是太多。那可是我们还是从一些不太多的经文里面可以了解到有关约瑟的一些生平，有关他的一些形象。我想在圣经里面记录有关约瑟比较完整的经文应该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还有呢另外就是讲到他有关家谱的那一段有提到他，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约瑟他是有这个大卫的这个血统的，有王室的血统的，所以他的身世呢是保有家族传统的这种的尊严。而且呢他很重要一个身份，就是他是见证耶稣基督降世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人。那在圣经里面 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的经文记载，他有带领耶稣基督去逃难，因为耶稣基督刚刚出生的时候呢就被希律王追杀，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一段的经文是讲到约瑟带着玛利亚还有耶稣去逃难。那另外呢也有记载说至少有两次他带耶稣上圣殿去守节。那还有呢有关约瑟的那个职业，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啊？他是做什么的？木匠，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卑微哈，他不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或者说不是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也不是在宗教的阶层里面那种很有宗教地位的那种人，他不是。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而他的职业呢只是一个木匠。那这么普通的一个人，而且相对好像是比较低下阶层的一个人，他却能够成为耶稣的一个养父。那我想神要拣选他肯定有比较特别的理由哈，神也不是看他的这个有多高的这个社会的地位或者有多富有来拣选他。那我们来看约瑟的生平，来看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位的父亲他有哪些的特征，或者他有哪一些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让我们去学习。那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讲这位的父亲哈。第一，就是我觉得呢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父亲。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这样记载啊，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然后讲到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好，我们如果知道犹太的那个传统的话你就会了解到他们在结婚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去分好几个步骤的。那至少有三个步骤。那首先呢是要双方的家长来同意，然后呢他们就要公布这个的婚讯，然后呢就男女双方就要立约，然后就好像今天的这个订婚一样。那现在呢其实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其实这个许配的意思只是他们订了婚而已哈，还没有真正的到了最后两个人结婚可以同房了。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他们只是订了婚还没有到了同房的时候。但问题来了哈，在结了婚但是又还没有同房，那你就已经怀孕了，那孩子从哪里来？圣经说是从圣灵来的。那对约瑟来讲，这个答案或者这个结果容易接受吗？假如说你快要跟一个未婚妻要结婚了，可是突然你发现哇她怀孕了，可是这个怀孕的不是从你来的，你还会跟她结婚吗？大概不会，对不对？你会觉得她会对你不忠，或者她是在争吵上面是有问题的哈，在现今的社会也是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所以呢，对约瑟来讲，他要面对他的未婚妻哈，或者是他已经订婚的这个妻子玛利亚已经怀孕了，他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就是该怎么办呢哈？我应该要娶她呢，还是说要把她休掉呢？当然，经文告诉我们说，约瑟他是个义人，所以呢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然后想暗暗的把他休掉，意思就是说不想把他的这个好像丑闻或者是不能见光的事情告诉别人，然后暗暗的把他休掉就好了。他不想呢伤害这个玛利亚，他心里面很不想做伤害他的事情。那我们看得出来他心里面还是蛮有情有义的。在现今的社会上面，如果发生这种的事情，你猜一猜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给你看一些的新闻哈，你大概会知道哈，这个画面感有点恐怖哈。就是这个恶毒丈夫怀疑妻子有外遇， 划妻子脸八刀后逃逸哈，这个是现今社会的对这种好像怀疑出轨的哈，他们的一种行动啊。另外也是很多这一类的新闻呢，你看现今社会的人他们会这么做，这些都是相关的新闻哈。这个丈夫是暴打妻子哈，怀疑他有外遇，还有哈。都是这一类的新闻。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今的社会对这种有外遇的事情或者是不忠的事情还是很难接受啊，他们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会出现。但是对约瑟来讲，我想大概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他不愿意去伤害玛利亚，只是慢慢的啊，默默的把它修掉就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大概还可以怎么做？除了暗暗的修掉它，还可以怎么做？和他结婚啊？不和他结婚。那不和他结婚，那你要有理由，你要讲，你要不和他结婚就是要修掉他嘛？其实已经订了婚了嘛，对吧？你不和他结婚就是要修掉他咯，跟他解除这个婚约嘛。那除了这个之外，那还可以做什么呢？啊，娶她应该是按照常理是不会的了。那如果我们按照常理还有另外一种做法是什么呢？对啊，公开就说他啊，是你的问题啊，因为你不忠哈，你出轨了，所以呢我现在不能跟你结婚了。那一旦公开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玛利亚肯定会接受当时的律法的这个审判还有惩罚，这个惩罚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要被石头来打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我想约瑟不想让玛利亚接受那个那么惨的后果，他就心里面想只是把它修掉就好了，暗暗的把它修掉。那可是神呢却给他另外一个的选择哈，就是我们觉得按照理性不太会的一个选择，就是要把它娶了。这个是非常超乎我们的理性所能接受的，但是约瑟呢他居然能够接受了，他相信而且接受。而且我们看到他在知道玛利亚怀孕以后他非常的有情有义，就是对玛利亚本人哈，他不想去伤害他，他不会像刚才我给大家看的新闻那样哈，那些人去报复或者去惩罚哈。约瑟这个人心里面还是非常的良善，他蛮有恩慈在里面的。那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人。首先第一点，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父亲。我想耶稣后面他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方法呢，很多时候是有受到约瑟的这个的影响的。我们从新约里面他怎样去对待那个正在行淫然后被抓到的那个妇女，他对他所采取的态度其实是蛮有这个恩典和怜悯在其中哈，他也是有情有义。那第二个方面，其实他是一个敬虔忠信的父亲。在接下来的经文就是20节到25节里面讲到约瑟，他是透过天使对他的那个托梦，然后他知道原来这个的玛利亚的腹中的婴孩是从圣灵来的。那你想想很奇怪哈，玛利亚是亲眼有看到天使向他显现的，对不对？天使亲自显现，然后呢向他报信说你要怀孕生子哈。可是对约瑟来讲呢他也没有亲眼看到天使向他显现，有吗？他是在哪里看见的？在梦里面。有什么不同吗？你亲眼看到跟你在梦里看到什么不同？亲眼看到天使显现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相信哦，因为你真的看到天使嘛，他跟你讲嘛，对不对？那像玛利亚这种小女子的话，她看到天使向她报信， 他真的就相信了，他很单纯的就接受说，哎，我腹中的这个婴孩是从圣灵来的哈。然后呢，约瑟不一样，他没有直接的看到天使向他显现，可是呢，他在梦里面呢，有看到天使向他显现来报信。怎么讲呢？经文这样记载，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是天使给他的梦里面的报信。哎，我想问一下你，假如说你今天晚上做一个梦哈，然后好像有天使向你报信说点什么东西哈，你会相信还是不相信？可能将信将疑吧，因为做梦嘛，有些时候也很难讲哈，可能将信将疑是不是真的呢哈？因为你没有亲眼看到，所以我觉得约瑟的信心可能比玛利亚更大一点哦。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他没有亲眼看到，他只是梦中显现，他就相信了。他这种的信心是超越他理性的一个信心，本身这个事情就已经超越理性了，而且另外他没有亲眼看见，只是梦中有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就没有怀疑，他就接受了。对他来讲是很困难的，不只是接受的问题，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他需要去面对，还有需要去处理的，不是说我接受这个是事实就那么简单。因为你想想，他们俩相信，但是其他人怎么办呢？可能全世界的人只有他们俩相信，那你怎么向其他人交代呢？还有村里面的人呢，他们会讲啊，他要面对很多社会的压力等等的，所以他这个相信其实是不简单的。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约瑟他是一个敬虔的忠信的一个父亲，他的信心是超越理性的，也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他选择相信天使在梦中对他的这个的报信，这份的信心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今天我们常常都说我们很缺乏信心哈，可是我们当看到这个约瑟的时候，我想神要拣选他的话，也许也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面，他有这方面超越的信心，神特别拣选他，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养父。因为我想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家庭，为什么不选呢？要选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如果按照一般的常理的话，我想我们大概都会觉得，如果耶稣基督降生在一个比较稍微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不会有利于传福音呢？你觉得假如你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安排的话，你会不会选择把它放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来成长，还是要把它放在那个王宫里面来成长，让他比较有影响力，一出来说话所有人都要听的，可能会这么想，对不对？但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子去做呢？那所以真的很多人这样想的，特别是那三个东方的博士嘛，对不对？他们以为圣婴要降生在哪里啊？王宫里面啊，所以他们去哪里找啊？去王宫里面找啊，不过没有找到，这样子就泄露了圣婴在哪里降生的一个秘密，然后耶稣才会被这个希律王追杀。没有人想到会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一个木匠的身份选了一个很普通的人，普通的家庭成为他的肉身的这个养父，还有玛利亚成为他肉身的母亲。那我们看得出来约瑟他的信心是超越的，其实玛利亚的信心也是一样，也是超越的，他们俩的信心都是超越理性的，神拣选他们，我想有这方面的原因在里面。好，另外第三方面，这个刚才这个图啊，是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啊，他是有亲眼看到，可是约瑟是没有。第三方面，他是一个勇于承担的父亲。我们刚才说了哈，当 耶稣降生以后呢，他们就马上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们要被追杀，就是希律王要派人去追杀耶稣，所以他们要怎么样？逃难，逃难去到哪里呢？埃及。那真的不容易哈，在二章13到14节这么讲哈，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一出生然后就要逃难，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怀疑啊？本来这个事情就不太好相信的了，已经超越理性了，那现在既然是上帝的儿子哈，透过玛利亚怀孕然后生出来，为什么一出生就要受到别人的追杀呢？受到那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个事情对约瑟来讲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于他来讲，约瑟不是耶稣不是他的亲生的儿子哦，只是养父而已。为什么他要冒这个生命的危险要去保护他呢？要去搭救他呢？然后冒着这个生命危险要去逃难呢？这个父亲不简单，他知道他要面对这些的风险，可是他还是愿意去承担。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儿女都是来讨债的。我想对约瑟来讲，他会不会这么想呢？好像这个小婴孩降生就给他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啊，甚至有生命的危险，是不是来讨债的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面对这种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要划清界限了啊，就说我跟他没有关系了。特别在我们在文革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这种的情况哈，要受牵连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划清界限。那约瑟要不要跟耶稣或者跟玛利亚划清界限呢？他们没有这么做哈。因着耶稣的缘故呢，约瑟他受到牵连，他被迫呢要过一个逃亡的生活，他要逃难。可能有些时候我在想哈，约瑟会不会觉得自己是比较没有用哈，特别是在他的妻子玛利亚快要生产的时候，他连找一个的地方，找一个的旅馆让他去生产都找不到，而最后呢只能让他在一个马槽里面来生下这个婴孩，而且那个环境非常的恶劣，非常的糟糕。我想事实上他已经承担了很多了，对他来讲他只是一个木匠，他呢独自挑起了家里面很多的重担，他的工作，他的这个勤奋都是为了去养家哈，去保护这个的家庭，包括最后他要面对很多的压力，面对生死的威胁，来面对别人的追杀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他还是需要保护这个婴孩，要带他去逃难。我想作为父亲的话，都是想把最好的给儿女，都是想呢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安逸的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环境。父亲都是希望儿女比较有安稳的一个的生活。那我想对约瑟来讲，他很努力的去承担他这个父亲的角色，虽然是木匠，他赚的钱不多，可是他在家庭的供应上面他尽了他的努力，然后在保护婴孩上面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尽了他的一个能力在上面。在今天来讲对我们现在的家庭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父亲他很想去供应这个家庭，很想去保护这个家庭，很想去给这个家庭提供一个安稳舒适的生活，可是往往因为这样呢而造成一个父亲缺席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父亲缺席的一个时代，所以在中国有很多的留守的儿童， 大概数次是多少呢？能猜一下吗？有多少？6000万啊，不止哦。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留守儿童。所谓父亲的缺席，大概有两种的情况。第一种呢，就是父亲的身体不在，他的人不在，有可能是因为意外或者是生病他就去世了，或者是因为离婚，单亲的家庭他常常不在，身体不在，没有陪伴在身边。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他的人在这里，可是呢他的心不是在这里，他的人好像在家里面，可是他跟孩子没有任何的沟通，没有任何的交流，他可能在家里只是看电视，可能做别的事情，跟孩子是没有交流的，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疏远，所以这个也造成一个父亲缺席的这种的状况。这种的状况在现今的家庭里面很普遍，其实在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也常有，特别是在香港的家庭，每个人都非常的忙碌，父母都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很勤奋的去工作，家里面呢可能跟这个小孩最熟的，你猜是谁？菲佣，或者是韵佣，都是那个什么姐姐，跟他最熟，而不是父母，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的问题。那我最近看一个的小的故事，这个故事也给我很多的一个震撼，这个故事讲到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有一天呢，她爸爸下班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她爸爸很累，然后呢这个小女孩呢还是在门口呢在等她，然后呢她看到爸爸回来的时候，她就问她爸爸，她说：爸，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然后呢她爸爸就说了：当然可以啊，什么问题？爸，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他爸爸很生气，哇，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小孩子问这种问题，我赚一小时赚多少钱，跟你什么关系？你不该问这种问题。然后小女孩是不放弃，她还是问：我只是想知道啊，请你告诉我好不好？我很想知道你一个小时能赚到钱。然后他爸爸没有办法，他说：那假如你真的想知道的话，好吧，我告诉你，那我一个小时我会赚100块钱。嗯。然后小女孩就说：那爸爸你可不可以借给我50块钱呢？然后这个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他说：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要借钱去买一些玩具或者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的话呢，你现在就给我回房间里面去，你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这么自私呢？我每个小时赚100块钱，你要我50块钱去买那些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买那些玩具，我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啊。然后他就爸爸就很生气，那个小女孩呢也没有回应，他就很安静的就回到他房间去了。然后爸爸就静下来想，他觉得是不是自己刚才太凶了，这样去跟小孩讲，也许这个小孩真的想买他想要的一些玩具，可能他平常很少去陪他，所以这个小孩呢想拿50块钱去买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可以好好的去打发他的时间。所以爸爸就去敲门了，就问这个小女孩：你睡了吗？那小女孩说：我还没睡呢。然后爸爸就说：我想过了，刚才我还是太凶了，那我现在给你50块钱吧，那你拿去买你想要买的东西吧。那个小女孩呢就很高兴，拿了她那50块钱，然后呢她又从她的枕头底下呢又拿出了很零碎的一些钱，那凑起来也有50块钱，所以加起来刚好是到100块钱。哇，那爸爸更生气了，他说：你明明有50块钱，那你还向我要50块钱，为什么你有钱，你自己有钱还向我要钱，然后还要去买那些东西？然后这小女孩就把这个100块钱就拿给她的爸爸，然后就跟他说：其实我刚才因为有50块钱钱不够，那现在加上你这50块钱，我现在的钱就够了，我有100块钱，我就要买你一个小时好不好？他说要买爸爸一个小时，要早一点回家，要陪他吃晚饭。这个 100块钱买爸爸一个小时，真的是，我每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都非常的触动哈。这个小女孩希望爸爸能够早点回家陪她吃饭，就用100块钱买她一个小时。然后这个爸爸听完这个小女孩说了以后就很激动，然后也感觉到自己非常的亏欠，然后他就说，哎，爸爸明天一定要早点回家哈，要一起吃晚饭。那这个故事也是从一个侧面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父亲缺席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有一位的父亲非常的好，他怎么样呢？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父神哈。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同在两个字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当我们说要祝福一个人的时候，说愿上帝与你同在啊，愿我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这个同在是不简单的。人所需要的是一种同在，父亲的同在，母亲的同在，亲人的同在，朋友的同在。现在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他跟你说他永远与你同在，不管是在任何的时候，在你悲伤的时候，在你难过的时候，在你开心的时候，在你喜乐的时候，在你有获得成就的时候，在你低谷的时候，任何的时候，上帝这位天上的父亲与你同在，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对约瑟来讲，这位的父亲他尽了他的努力，在他有生之年他陪伴他与耶稣与玛利亚同在，他尽了他的努力，做一个父亲应当做的那个责任，包括带耶稣去上圣殿去守节等等，教导他有关犹太传统的宗教方面的一些的事情。好，第四方面，我觉得他是一个身份卑微的一个父亲。圣经里面怎么去描述这个约瑟呢？我们对他的认识为什么那么少，为什么那么陌生？因为圣经很少提他，在圣经里面的人呢，对他也是很陌生的。通常提到耶稣的时候呢，都很少提到约瑟的，是提谁呢？都提玛利亚哈。提到约瑟的时候呢，基本上他是没有名字的。我们看两段的经文就知道了。我们一起来念第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55到57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他们就厌弃他。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两段经文，一段是在马太福音13章那里，一段是在马可福音6章那里，都是讲到别人对耶稣的一个认识。在提起耶稣的时候呢，讲起他身边的人，他的家人，有没有提到约瑟呢？有提到，不过他是没有名次的，只是说他是谁，木匠哈。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木匠，说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木匠的身份非常的卑微。对耶稣来讲，他没有一个叫做现在是拼爹的一个时代嘛哈，他没有一个很所谓可以拿出来拼的一个爹哈，在地上，我是说在地上的这个哈，像约瑟这种的身份，基本上都讲出来都不是很体面的一个父亲的职业。我想在现今的小孩子里面也会有这种的情况攀比。如果你去问他们，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如果他爸爸是做一些比较不是太高尚或者是不是太在社会上面有地位的工作，他大概不太愿意回答你的。如果他爸爸做的是很光鲜的工作，哦，我爸爸是律师，我爸爸是当官的，哦，他很主动告诉你，我爸爸是李刚，哦，他会很主动告诉你。可是如果你的爸爸他是可能在街边摆地摊的， 可能你不太愿意去告诉别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到木匠的儿子很特别。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好，这个是一个捡破烂的儿子，那个是卖菜的儿子，其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里面？很看不起，很鄙视的一种的态度。耶稣在别人的眼里也是这样的，他的地上的父亲这个养父约瑟是一个很卑微的身份，非常卑微的父亲。正是这种卑微的身份，然后能够让耶稣基督在他的传道的生涯当中，他对那些很贫苦的人特别有怜悯的心肠，他特别能够去体会那些人他们的痛苦在哪里，他特别能够去接纳那些的人。我们在中文里面常常都有一句话说，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知道什么意思吗？就从来就是那些纨绔子弟有听说过，就是那些富二代很少成为伟大的人物，都是那些出身很卑微的人。但这个不是绝对的，这是普遍的一个情况。我想上帝让耶稣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也是有特别的深意在里面，让他的成长经历很多人世里面的一些的艰难，从一个最卑微的身份来成长，他经历人间很多很多的痛苦，也经历很多的艰难，他才成长，他更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一个敬虔的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很重要。像玛利亚跟约瑟，他们虽然是很卑微，可是他们对耶稣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从小教导他敬虔，做属灵的榜样。那我在前一段时间有到内地去出差的时候，那我坐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出租车，然后跟那个出租车去那个司机去聊天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他的两个孩子都在那个城市念大学。因为我问他为什么这个城市不是北上广不是北上广深那些大的城市，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开出租车呢？他说是因为他的两个孩子在这边念大学，所以他就过来的然后我觉得很不容易，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培养两个孩子上大学然后他为了照顾他们的缘故他也是离开他的家里面，搬到他们同样的城市去跟他们一起与他们同在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那在圣经的诗篇113篇第七节里面有一节的经文这么讲，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我想我们也不要太在意我们的这个出身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在一个木匠的家庭，我们也不要太在意我们的父亲他是干什么样的职业的，我们也不要在意他有没有很光鲜的一个职位，哪怕他是在街边摆地摊的，我们都不需要太在意。因为耶稣也是一样，他在地上的这位父亲只是一个木匠。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太在意的，我们就也不必太在意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亲他的职业是做什么。然后第五点，最后一点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他很甘愿成为一个配角，他是一个成全他人的父亲。我想这一点大概我们很难会想到一个人他只是做一个养父，他能够愿意让他的一生呢能够去实现神的一个的计划，能够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他甘心当一个配角，在这个父亲的角色上面也是当一个的配角。我想如果有一个奖要颁给他的话，他应该要拿什么奖呢？最佳男配角，最佳男配角要颁给他。有一部的电影，其实这部电影很旧了，如果你看过呢，那你年龄应该不小了。这个是台湾的一部电影叫《搭错车》， 那是由这个也是主内一个弟兄叫孙月主演的，讲一个哑巴的父亲哈、啊，他收养了一个女儿，然后培养她成才哈、啊，然后后来这个女儿成为一个歌星哈、啊，那很出名那首歌叫《酒干倘卖无》，有听过吗？都有听过那首歌哈、啊，这个电影就是讲这首歌哈、啊，讲这个哑巴父亲怎样去培养这个女儿来啊。成人哈，成才，他只是在路上捡到这个女孩，然后把她收养。她是一个哑巴来的，不能说话的。啊，这部的电影也是给我很多的感动。他对于他来讲，他也是甘愿成全他的这个养女，他付出他的一生，在他的身上给他很多的支持，给他很多的帮助，给他所有的爱护，把他生命所有的都给他了。那对约瑟来讲，我想他也是一样，尽他的所能，在培养耶稣生的这个成长里面，他尽一个作为牧匠的职责，他养育家庭，支持家庭的需要呀，也养育耶稣基督哈，让他能够去成长。他没有显赫的一个家世，也没有令人羡慕的一个职业，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一个举动，他只是一个很平凡的牧匠，一个普通的父亲。但是他很甘愿在上帝的整个的拯救的计划里面，他被上帝来使用，甘心成为一个配角来成就神道成肉身来拯救人类的那个计划。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想，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像一棵小草那样，很不起眼，非常的单调。可是我们相信主会用他的恩典呢，来点缀我们这些平凡的生命。虽然我们很渺小，好像小草一样，可是神给他恩典，给一朵很漂亮的花来做装饰。那有一天可能神要在我们这个平凡的生命当中来长出鲜花，你是否能够努力的绽放，直到有一天你作别枝头，也愿意成为其他人的点缀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也透过约瑟的一生，虽然非常的短暂，也非常的平凡，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位父亲，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或许还没有成为父亲，或许我们当中已经是成为父亲了，主你都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晓得怎样在地上尽我们的职责，来担当好父亲的这个的角色。求你来使用我们，也来帮助我们，也愿我们能够甘愿付出，也甘心成为配角，来成就他人，成就主耶稣基督你伟大的救恩。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位，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